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9月9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最近在国际上啊发生的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卡塔尔首都多哈在今天9月9号发出了多起爆炸声，卡塔拉地区呢更是升起了浓烟。以色列证实啊对加沙以外的哈马斯高层发动了精准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在周二发表声明说，对这个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高层发动了一次精准打击。组织很多领导人呢常驻多哈，声明中说啊，这些人呢多年来主导组织行动，对2023年10月7号屠杀有直接的责任，并一直在策划和管理对以色列的战争。声明并没有具体点名地点，但是强调目标是在加沙以外。路透社记者在卡塔拉地区的现场呢，也是听到了几次爆炸声，看到了浓烟升起。以色列媒体引述官员的说法，说袭击目标是包括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哈亚。那么哈马斯有一名高层官员也向 CNN 证实，说这个组织的代表在多哈遭到了锁定。就在前一天，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哈亚呢，还和卡塔尔首相阿勒萨尼会面，让外界普遍认为啊，说是这次袭击针对的是对参与停火谈判的核心成员。那么半岛电视台引述哈马斯的消息是这么说的，说遭到锁定的呢是参与和加沙停火谈判的小组。我们也知道卡塔尔呢，他长期在以哈冲突中他是扮演一个调解者的角色，同时呢他也是哈马斯主要的政治避风港之一。彭博报道说，这次呢是以色列第一次在卡塔尔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卡塔尔同时呢也是美国的重要盟友，那么他也是和哈马斯保持联系的少数国家之一。卡塔尔方面呢就指责说，以色列你这个行动违反了国际法，但是并没有公布具体的伤亡情况。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随后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影片，显示呢有一栋建筑物被摧毁，并且发文说我们还会继续。那么在这次袭击发生的关键点上呢，其实以色列军队正在加大对加沙的攻势，连续两天呢都是摧毁了当地的高层建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周二的这个袭击是以色列完全独立的行动。有一位白宫官员表示，以色列在行动前第一时间通知了美国。哈马斯呢，在日前公布了两名以色列人质影片，试图影响以色列的国内舆论。我们也来详细的看一下。
9月9号，以色列军方对加沙城发出了全面撤离指示，为即将在加沙北部展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而做准备。这是从2023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首次针对整座城市发出撤离警告。加沙城大约有100万居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呼吁说，加沙城的居民请立刻离开，这是警告。目前军方已经在南部设置帐篷和基本设施，接受大约10万已经撤离的民众。但是当地基础设施难以应对人潮，援助团体警告人道危机加剧。以色列军方称已经控制了加沙地带大约 75% 的区域，并在9月8号宣布将会以猛烈飓风之势加强空袭，摧毁哈马斯据点。防长卡茨表示，如果哈马斯不释放人质并且放下武器，加沙将会被夷平。他展示了照片，显示加沙富裕的里马勒街区一栋高楼倒塌，指其为哈马斯据点。内塔尼亚胡则称已经摧毁了50座恐怖塔楼，这只是行动的开始。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称，战争已经造成超过6.4万人死亡。这次行动引发国际关注，欧洲多国批评以色列，警告如果加沙城被全面接管，可能就会切断贸易，并在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国。以色列国内呢也有抗议，担心行动危及人质和军人安全。55岁的居民乌姆穆罕默德告诉路透，他因为轰炸频繁，决定带6名子女前往安全区和家人团聚。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在9月7号在真相社交平台提出了停火方案。 内容包括释放所有人质，并由他亲自主持谈判。他向哈马斯发出了最后的通牒，说以色列已经接受了我的条件，哈马斯必须接受，否则后果自负。以色列和美国强调，哈马斯不得在加沙保留任何角色，哈马斯则要求以色列完全撤军，并且拒绝签署投降文件。
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关于尼泊尔，是说呢，尼泊尔传出来多年最致命的一个镇压行动，造成至少19人丧生，总理辞职。发生了什么呢？在尼泊尔的民众压力之下，尼泊尔总理奥利在9号，也就是今天正式请辞，首都加德满都的局势在持续恶化。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抗议最初呢是因为民众要求政府解除社交媒体禁令，打击贪腐。但是在警察暴力事件发生之后，即使社交媒体平台恢复了上线，示威的规模仍然在不断的升级。大批尼泊尔群众聚集在主要的政府大楼外，高喊口号，甚至有人还挥舞着突击步枪。紧接着，尼泊尔国会大楼遭到纵火，现场是烟雾弥漫。抗议的民众很多都是年轻男性，他们一边挥舞着尼泊尔国旗，一边在躲闪着安全部队的水炮。示威者呢，先是攻击并且焚烧了总理奥利的住所，然后其他政府建筑和政治人物的一些住所也陆续成为攻击的目标。在这样的局势之转之下呢，所以奥利宣布，他说辞去总理职务。他在给总统的信函中呢，奥利表示，他说辞职是为了推动政治解决方案，应对当前的危机。今年已经73岁的奥利呢，是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席，他从政将近60年，四度出任总理，如今呢，在严峻的这种抗议浪潮中是被迫下台。在9号，尼泊尔内阁秘书长、陆军参谋长、警察总监还有武装警察总监这些机构共同呼吁，要民众在总理请辞之后呢，保持冷静，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问题。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境内的一条比较有意思的消息。
川普下令要拆白宫蓝色帐篷，这是为什么呢？9月8号，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执法人员拆除白宫外一项存在超过40年的蓝色帐篷，直言说这个帐篷和共产主义事业存在联系。此举被视为是川普清理首都无家可归者帐篷和打击犯罪行动的一部分。这顶帐篷呢，最早是由反核武倡议者威廉·托马斯在1981年在拉菲特广场搭建的，当时是用于持续抗议。多年来，帐篷内播放过多国国歌，包括中共国歌。川普指出，这场抗议逐渐演变成了反美甚至是反川普的活动，因此要求立刻拆除。川普在华盛顿圣经博物馆的演讲中说，我们已经拆掉了超过58个帐篷城，这些东西就设在最高法院和白宫旁边，刺眼又丢脸。川普强调，首都不应该被所谓的共产抗议遗迹所玷污。现场呢，也有抗议者表示说，警方在9月8号清晨强行清理帐篷，把物品和支架一并带走了。川普今年3月签署行政命令，推动美化华盛顿特区，并且向国会申请了20亿美元的翻修白宫行政大楼。他同时强化执法，从8月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人因为治安行动被捕。分析人士分析认为，川普借着拆除蓝色帐篷，意在向外界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美国将会彻底驱逐和共产主义相关的象征和活动，凸显对中共的排斥和厌恶。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啊，就是美国政坛有一起比较有意思的风波。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9月8号，来自美国洛杉矶的报道，上周六洛杉矶警察局宣布，他的大都会分队不会再为前副总统贺锦丽提供安保。那么这个安排呢，原本是因为川普总统在八月底取消了对贺锦丽的特勤局的保护，临时呢由洛杉矶的警方来接手。但是随着洛杉矶工会的强烈抗议，这项临时的安保也被正式画上了句号。洛杉矶警察局保护联盟在声明中直言，他说用纳税人的钱来保护一名前副总统是属于离谱行为，并且强调锦丽应该回归街头，专注打击犯罪。 洛杉矶市长巴斯则指出，这个措施呢本来就是临时性的支持，感谢警方的付出，同时强调全体市民的安全才是首要考量。事实上，根据特勤局的规定，副总统在卸任后呢，通常只能享受6个月的安保。拜登在卸任前呢，曾经签署了命令，把贺锦丽的安保延长了1年，但是这一个安排最终还是被川普政府在8月底终止。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的丈夫在7月份呢也已经被撤销安保，如今只有加州高速公路巡警仍然提供部分协助，但是呢也需要加州州长来批准。从工会的反弹，再到市府的解释，再到白宫的立场，听众朋友听了这个消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啊？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